见这许多的人就上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业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的？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的天国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者。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代的义，断不能进天。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得证。我们在以上的分享教导中讲的人教、心学、法治。人教告诉我们，整个圣经上帝给我们的要求吩咐是让我们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心学告诉我们，你们要重生，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拿走破碎我们的铁石心肠。心学告诉我们，哪怕我们这个信主的人，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你的一生的国效都是由心什么他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然后当我们讲到法治的时候，我们晓得危险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对你的教训，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如果你确确实实的爱我，就要守我的主拜诫命。也像在世界中所吩咐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祝福他上千代。这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不变的主题。不管是人教，还是心学，还是法治，最后要落实到培养我们效法基督，也就是效法基督的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也以他为我们生命的典范。 让我们完完全全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当我们讲到德政的时候，德是指基督徒内在的美德，也就是登山宝训八福中这八福所讲的虚心、哀痛、温柔、即可慕义、恋恤、清心、世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讲的不是具体的事，这讲的是人内在的心灵的倾向，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的结果和印记。然后当我们讲到正的时候，德正，正就是更多的体现在我们的 self government、 family government、 church government、 civil government， 体现在我们个人对自己的管理，功课积胜，体现在我们对家庭的管理。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也体现在我们的教会，耶稣基督要为教会做万有什么执手 church government。也讲到国政 civil government， 啊 ，civil government 的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什么？有福的。体现在这段圣经中，就像我们耶稣向我们讲：哦，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是灯台上的灯，你们是啊。这讲到这四个方面，都是讲到叫他们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啊，正。啊，管理啊，治理啊，行动啊，这些方面我们德政。但是不管你判断何为美德，还是判断啊何为啊善行，我们都要有一个客观的、超验的、绝对的、不变的价值的标准。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称之为美德？否则的话，你怎么能够称之为善行？我们都需要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个不变的什么标准。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哪怕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都要什么来成全。所以这段经文整个的马来福音在旧新约圣经的衔接和过渡中处于一个桥梁的地位，而这就应验了经常所记的。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二十节，啊，整个的登山宝训是解开啊，马太福音是解开旧新约圣经之连结的桥梁钥匙，啊，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是理解整个啊马太福音的啊桥梁和钥匙。然后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这又是整个的登山宝训的序言。也是登山宝训的什么总数。然后底下就开始讲到具体的例子，哎，你们听见这个，你们听见那个，这方面那方面，甚至主导文也在登山宝训的教训什么之中。但是马太福音的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实实在在是整个的登山宝训的一个导言啊，一个总数。所以说要正确的理解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确确实实是理解整个登山宝训的一个桥梁和钥匙。啊，关于这二十段经文啊，大概我讲了啊100多次讲到，所以今天大家要切切的为牧师祷告，看看能不能把这100多次讲到的内容，在今天这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讲到中，能够跟大家分享出来。我们也需要神迹奇事。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的朋友，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依靠。主，我们要单单的爱你，单单的敬拜你。主，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也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认识，使我们能够明白，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自觉自愿的、无怨无悔的，甚至情不自禁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确确实实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确确实实的能够以美德，能够以善行来归荣耀颂赞与我们的上帝。祷告祈求感恩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所有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啊，在开头得度
往上，
对，再往上一点，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哇，这样。首先第一点，我讲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个马太福音 Matthew 在希腊文中本身就是门徒的意思。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一般性的做信徒，目前的教会自称为信徒的，自认为是信徒的，名义上是信徒的，太多太多。真正自觉自愿的、无怨无悔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是太少。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到山上，重新坐在他的脚下，重新依着圣灵的引导来聆听耶稣基督的训言，使我们确确实实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耶稣基督的学徒，真正能够认识他，真正能够效法他，真正能够跟随他。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在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他传讲这样一个信息之后，然后在圣经上马上就记载的时候，他不仅是传福音，他更是直接呼召人做他的什么门徒。我们看到耶稣看到马太，耶稣看到甚至看到其他人，来跟随我，我要叫你，我要叫你们得人如什么得鱼一样。当然我们更深刻更精准的翻译理解，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 Come to be my follower，来做我的门徒，大白话就是这样，来做我的门徒 ，Be my follower。所以耶稣所呼召的不是来信我，信耶稣升天堂得水牛之类的，啊，无病二语，或者做一个奇怪的梦，啊，或者可以唱歌唱得更漂亮，那些耶稣都是好的，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但是耶稣的吩咐非常就来 ，Come to be my follower， 来跟随我，做我的什么门徒。这是真正的谦卑。如果你愿意做徒弟，做徒子徒孙，做耶稣的徒弟的徒弟，为什么做耶稣的徒弟的徒弟呢？你看到最后整个马太福音以这个啊，以这个耶稣这个呼召人做他的门徒，到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时候，耶稣就对那些门徒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让他们做耶稣的，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行，让他们做门徒的什么门徒。那我们现在是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徒子徒孙的徒孙的徒孙。但是最终我们都是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我们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耶稣一样，你们要效法我，但是不要过于圣经什么说起啊。今天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教会做同工的，我们往往很多服侍的心智，往往很多奉献的精神，我们缺乏来自耶稣基督的那种确信，来跟随我，就像我跟随耶稣，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耶稣。说只有这样，在教会中建立这种啊师徒父子亦师亦友的门训关系，教会才是真正回到了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我们看到说，来跟随我做我的门徒，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更准确的说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如果严格的翻译来讲，不是说我不是让你得鱼，甚至也不是让你得到多少人。I will make you a fishers of men。我要让你成为得人的什么渔夫？我不是让你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我要让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保罗自己说，如今我在主里成了何等的什么人。本来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但是如今我在主的恩典中成了何等的什么人。所以弟兄姊妹，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让你得多少鱼，甚至也不是让你带领多大的教会，带领多少人信主，那些并不是最最关键的。最最关键的是你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有没有真正的按照学习的功夫，当做师傅的就应当做什么师傅？而且我们要晓得，我们真正效法耶稣基督服侍的时候，或者我们正在担任教师的职分，但不管是在教会里还是在教会外，真正的老师，真正的师傅，不是授人以鱼，不是把鱼给别人给门徒吃，而是授人以渔。什么意思呢？就是教导别人如何打鱼。那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整天给他鱼吃，却不教他如何什么打鱼。虽然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了，受洗了，几十年如一日，都是婴孩状态，都是希望得到无柄什么耳鱼，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成为渔夫，从来没有真正的自己学会什么去打鱼，也没有，当然也不会教导别人去什么去打鱼。所以这是何等的凄惨，何等的苍白，也是离耶稣基督的教训是何等的遥远，何等的陌生的。所以主所说的话，圣经所说的话，每一句话我们都要重新回到圣经，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借着圣灵的引领重新来到耶稣面前，就像当初在那山上，就像当初在加利利海边，求主耶稣基督亲自来教导我。然后我们以前看到说大使命的经历不是传福音，今天很多人大使命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大使命的经历并不是传福音，大使命的经历是让人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传福音不过是招生入学，让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才是让他真正学的东西，才是让他真正成为在基督的学校里真正是按照学习的功夫成为什么师傅，啊，也能够不光是领受了别人的教导，也能够用爱心和真理去教导谁啊别人。所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一切你都要教训他们什么遵守。所以大使命的核心不是传福音，大使命的核心那是让人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啊？怎样让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把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作为人所教训，所吩咐我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人，并且教导到什么程度啊？教导到遵行的程度，教导他们领受了教导，而且他们能够遵行，这样他们也成了师父。如果你领受了老师的教导，而且你把老师的教导都能够行出来，你就有了做师父的什么资格。所以说大使命的核心不在于一般性的传福音，而是让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让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一般的总是做门徒做门徒，最终按照学习的功夫该做师父就应当做什么做师父的。而这些方面都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什么教训啊？如果在社会上啊，一个大学啊，招生招到很多学生啊，然后也让他参加、入学典礼啊，最终甚至发给他一个博士文凭，但是从来没有让他领受教训，从来没有让他学到真正的东西，这大学叫什么大学？这叫什么大学？野鸡什么大学？如果一个教会总是传福音传福音啊，总是跟人受洗受洗，但是却不愿意把耶稣基督的教导，把圣经整个的神全备的话语来教导人，而是把人教导的遵行的程度，这个教会不管按名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在犹太人巴塔木德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书叫先祖故事啊 Teachings of Fathers， 然后讲到整个犹太教甚至讲到整个世界有这个 three pillars 三大支柱。这个世界这个文明这个文化之所以延续，要慎慎判断，不管是你在个人做出判断，老师做出判断，法官做出判断的时候，要慎慎什么判断，不要要判断，不要论断，论断是按照私欲，也不按照程序随意的将别人什么定罪，判断是按照律法的经义， 也要按照律法的程序，然后要根据人心，根据途径做出具体的有智慧有爱心的判断，这叫审慎什么判断，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知好歹，如果我们不分是非，甚至指路什么为马，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弯曲的、悖逆的、无知的、黑暗的时代啊！这没有宪政的时代啊，没有法治、没有真理，那就会受政。受政是野兽，是受政啊，互相吞咬啊，弱肉什么强食啊，这是很可怕的。第二个要广树门徒，你要得着了真理，白白得来就要白白什么舍去。孔子也讲三人行必有什么我师，做老师是一个崇高的护照，每个人都应当，我其实每个人都愿做老师，好为什么人师，但关键是你要好好学习啊，好为人师，不要享受一种地位的特权的，你知道圣经说你们中间做老师的要受更重的什么审判，而要本着爱心，本着真理，已经学到的东西踏踏实实的用爱心和智慧，哎，无论得失与不得失，总要以传道祈祷什么为念，哎，这是啊，要用这个为人父母的、为人师表的那种心肠的，这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三个方面要捍卫什么？塔拉啊，塔拉就是指律法，是指上帝的什么训诲，也就是要捍卫真理，要捍卫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哎，这就是犹太教的三大支柱啊，认为文明的三大支柱啊，我相信也是我们基督教真理的三大什么？是，要确确实实的慎慎判断，不要轻易信主啊，不要轻易信基督教啊，也不要轻易信传福音，总要知道自己到底信的是什么啊，不要 blind faith 盲目什么信仰，要一个 informed faith， 要确确实实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那我自然也深信他保守我所教导他的，知道什么？那基督教不是迷信啊！基督教耶稣基督讲的永恒，我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传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对上帝、对自我、对世界真正的认识的基础上。这种 true knowledge 也必然带来真正的信靠 true trust。然后我们讲到，当讲到做门徒的时候。啊，当初在二战时期寻道的彭罗菲尔，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啊，做门徒的什么代价，其中就讲到现在这个不是七亿恩典，现在变成什么 cheap grace， 廉价什么恩典，随随便便说信徒，随随便便说什么不信，随随便便开个教会，随随便便关门大吉了，随随便便好，我接受主，我让耶稣做主，明天又不让耶稣做主了，到底谁做主？所以我们看到再没有严肃，再没有那种崇高感，再没有那种高尚的追求，再没有那种崇高的信念和伟神啊，今日的教会受这种多元化世俗化啊，这种巫术化的影响，我丧失了那种 majesty holiness， 丧失了那种圣洁，那种 noble， 那种高尚高贵崇高那种感觉啊，真的变成了 cheap grace， easy believism， 叫随随便便的什么相信，也就是随随便便的不信。哎呦，所以彭浩菲尔讲，就是不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不是真正的什么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的什么门徒。然后讲的是不传扬做门徒及其代价。若有人跟做我的门徒，就要背弃自己的身上来跟随主，这就不是圣经所传的耶稣基督的什么福音。有的人说我要传福音，我要传福音啊！传福音关键不是传，传福音也关键不是传你认为的那个福音，因为若有人所传福音所传的与先知使徒的教训与耶稣基督所教训的不一致，这人可咒什么？可诅！你是传福音吗？可能在传销的。所以说，在我们传福音之前，你首先明白到底福音是什么。 在你做老师之前，你到底要明白你领受的教训是什么，你自己有没有遵行出来，然后第二你才能够像耶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能够教训别人，也能够什么遵行，这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旨意。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信仰，我们还要真正的做耶稣基督什么门徒。做耶稣基督门徒，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得到一个天上的异象，得到一个生命的信息，然后你确确实实领受了主的教训，又在遵守主的教训中尝到了天恩的滋味，然后圣灵充满，然后父被满意，然后自自然然的你就会有一个 life message， 有个生命的信息。当你把这个生命的信息通过你的生活，通过你的教训啊，通过生命的方式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你就是物中成的 messenger， 会携带信息的人啊，携带这个信息，各处传掉这个信息的人，这就是希腊文或者新约时代使徒的什么含义。当然我们知道使徒也有的时候是特指，是指和耶稣基督亲自教训亲自领受，甚至他们写下来的圣经，写下来的经典就成为圣经的什么一部分。从这个特殊意义上来讲，这样的使徒不带什么存在，也不带什么需要，但是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信息，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差派，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教会的差派，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上用我们的生命本身见证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个时候经过一般的相信啊，经过做门徒的训练，然后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使徒，有使命的啊，真正有信心。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不以我自己的性命什么为念啊，这是我的生命本身就是要传承一个信息，见证一个信息，我为之生也为之什么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意义上的使徒。然后我们再看，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看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去一座小门徒就到他眼前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做的不是神迹奇事，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不是赶鬼啊，甚至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也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舍命，那个十字架上舍命乃至是他不以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二是取掉奴仆的什么形象，既取掉奴仆的形象，人的形象就存心什么顺服，然后他这个顺服的极致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他这个顺服，没有他这个教训，没有他这个传讲天国之道，那他生下来做孩子的时候就钉死在十字架上不一样了，那为什么还要到三十三呢？那耶稣就自己特别讲，我来了是要传道的，我来了不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那是要什么成全的，他用他的言论教训成全了神的律法，他用他的一生一世的作为成全了神的什么律法，甚至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按照神的律法，凡被挂在木头上的是什么受咒诅，因为他担当了人受咒诅的死，才使我们免除了死亡本身的什么咒诅。然后我们讲到耶稣就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七句话中，甚至对自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对自己母亲说，看你的什么儿子，这是哪条诫命，要孝敬什么父母。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说将十字架进行到底，将革命进行到底，将真理进行到底，耶稣在十字架说的很多都是蛮有人情，蛮有人情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痛苦的挣扎，看这是你的母亲，这是你的儿子啊，要把自己的家庭，要把自己的母亲照顾好啊，表达自己的痛苦啊，都是没有那些烟熏火燎的宗教，而是用真性情啊，而用真心真情。我们要更多的驱除我们所领受的那种宗教，要更多的活出上帝造人、上帝差派耶稣所彰显的那种真正的什么人情。然后我们看到，所以说耶稣基督上了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真正的门徒是要到耶稣跟前来领受耶稣基督的什么教训。今天我们更多传讲的，哎呀，只要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主，让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信耶稣升天堂就够了。但是至于耶稣基督到底教训了什么， 再也没有多少人传起来，再也没有人多少人听出，当然也没有多少人实践。这七篇诗真的是非常什么可怕的意思。很多人传福音，很多人讲解圣经的时候，也不再是讲解耶稣基督的教训，而是讲我怎么信主的，我信主有什么经历，我信主有什么好处，所以你也信吧，真灵啊！而且我们教会是灵灵教啊，我们是真耶稣教会，是真耶稣教会。对，所以就贴下各种各样的标牌，各种各样的广告，各种各样的刺激，但是唯独不见了耶稣，唯独不见了耶稣的教训，当然也不再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了啊！这是我们教会，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省察，都应当认罪什么悔改。在耶稣基督讲的登山宝训说八福中，其实严格讲不是八福，是八大 marks of grace， 就是八大蒙恩的什么标记，或者是八大做门徒的内在的什么标记。其实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这八福就是做门徒内在的标记，就是八个方面的美德。做门徒还有外在的标记，就是你们确确实实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土，灯台上的什么灯啊！信心要有好什么好行为。我们不是因为好行为而得救，真正得救的人必然有什么好行为。如果你说有信心却没有好行为，你那个信心是死的，是自欺什么欺人，严格讲甚至是亵渎上帝。所以说耶稣讲到善行，然后耶稣讲到不管是美德和善行都需要以神的律法为标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内在的标记。第一点我讲到说门徒的内在标记与什么美德。为什么我们讲是内在的标记呢？因为这虚心了，哀痛了，这八个方面都是指人的心中的什么倾向。当这个心中的倾向是合乎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称之为美德。我心灵的倾向被圣灵扭转，被圣灵更新，成为合乎神的旨意的倾向，那也称之为什么美德。所以我们看到，我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像今天早晨我们晨更的时候教训的这一样，我为先烈和华的律法正面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不是这样啊，不是这人变为有福啊，在希伯来文中是这翻成新约门圣经是 blessed， 是 God bless you， you are blessed， 你怎么知道 you are blessed？ 说真正得蒙上帝祝福的人有这样的标记啊，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什么作为。Negative marks， 从消极的角度 ；positive mark， 正面的角度是什么？危险，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不是你这样做就有福了。如果我们这样做有福了，那是道德主义，那是律法主义，那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什么落后，那是道德的什么说教。不是因为你有了美德，你有了善行，你才蒙福，是蒙福蒙恩的人必然有美德，必然有什么善行。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什么突然的，必然会转化为内在的美德，外在的什么善行。但是这些不是我们来自我们自己，保罗说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所以这些内在的美德是来自圣灵的工作，是来自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些外在的善行也使我们福杯满溢，恩典满溢，在基督里得胜什么有余的。那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虚心的人啊，虚心的人当然 poor in spirit， 就说灵里面知道自己是贫穷，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一无什么所有。我们所谓的义行在上帝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什么义上，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一切都不能够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富足，都不能够使我们在上帝面前得以什么称义。这是我们真正认识到这儿的这个贫穷，或者这儿的这个虚心，并不是指我们物质上的贫穷，也不是指我们道德上的谦虚，而是指圣灵做工，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赤裸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一无所有，一无什么所事的，是指我们是罪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 poor in spirit， 那说明哎，我还是不错，我信主就是经常什么天花，你赶紧给我受洗吧，赶紧让我做你教会的会友吧，赶紧让我做你教会的执事长老牧师吧，这样你这个教会就会兴盛。对，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教训。那我们看到第二点，哀痛的人是什么？有福的。这个哀痛不是一般的悲伤的，这是为自己的罪悲伤的。我这基督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不是为社会悲伤，不是为道德文化悲伤。这些方面也许是好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为谁悲伤啊？为自己在罪中的那种惨状，那种欲罢什么不能啊，那种要为之什么哀痛。那我们刚才讲到说，温柔的人什么有福了，这叫 meek。 什么叫温柔？就是在上帝面前，主，我没有任何可夸口之处，我没有任何可以配得你一样美善的什么恩赐，我的健康，我的财富，我的才能，这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你什么赐予我，都不能够 take it for granted， 都不能够你认为就是我该得，就是因为我配得啊，就是因为我祖坟上冒青烟，就是因为我积德了，就是因为我智商高。这些事都不是 meek， 这都是自高什么爱惜他。真正的 meek， 主啊，哪怕你赏赐给我是你的恩典，哪怕看似好的东西你拿走了也是你的什么恩典，完完全全你是主，完完全全你比我更有智慧。我在你面前像大卫讲，我不过是一条虫，或者是我是来自尘土归于什么我尘土，我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权力主张，我在你的面前没有任何配得的东西。我在你的面前，如果是你要按我的罪审查来纠察我的话，那大地就裂开口子，我就活活坠入什么阴间。当你这样承认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 meek。 这个温柔啊，温柔不是一般的啊，见了人弯弯腰啊，皮笑肉不笑的，哎，你好，哎，这不是温柔，这不是属灵的温柔，这是皮笑肉不笑、假冒为善的。好，弟兄姊妹，讲到说，饥渴什么，慕义的人什么有福，啊，能够啊，主啊，你的公义，你的公义，公义公义 ，justice justice， 怎么样说？公义公义，知公知义，就是应当所求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我愿公义如江河滚滚，我愿公平如大水滔滔。这是如果一个心里没有这样的饥渴慕义，这是我想，主啊，我什么时候升天堂啊？我能不能万寿无疆？我能不能光宗耀祖？我能不能肉身不朽啊？你这些，这不是信主的，这根本是糊涂虫的啊，这根本是非常庸俗的，这根本是不开心窍的。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们岂可什么慕义？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献在你公义的祭坛上，求你洁净，求你焚烧，求你来使用。然后我们看到讲到说，怜惜人的人有福，因为我们蒙了上帝的怜恤，所以我们就有怜惜人的什么心。我们知道罪人在罪恶中挣扎，我们知道罪人的一切的美德和善行都不过是道德的表演，都经不住上帝公义烈火的什么考验。我们知道实际上那些看起来越富足的人越贫穷，越幸福的人越悲惨，那越是自以为是的人最终甩的什么越惨。所以我们有发自内心的来自上帝的那种怜悯之心，并不是孟子讲的怜悯之心，人人人见什么 有之啊，羞耻之心，人见什么有之，不是那种一般的出自血气的自然性情的那种什么怜悯，而是出于来自上帝的，来自上帝爱世人甚至咱们耶稣基督赐下那种对失丧灵魂的大慈大悲，那种甚至甘心为之舍命的那种什么怜悯。如果我们有真正的这种怜悯，我们会把共产党员定罪吗？我们会把民进党员定罪吗？我们会把同性恋者定罪吗？那我们都会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看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也求你看可怜这些什么罪人。甚至我们说，我们也不比他们强，因为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外邦人、犹太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人一个什么也没有。这是我们来自上帝圣灵光照的那种圣洁的内在的属灵美德的怜悯之心的。那我们看到说，清心的人是吗？有福了 ，pure in heart， 清心的人没有任何的个人的追求。啊，我说牧师，弟兄姊妹，今年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人数增长的安排。上帝给我护照，给我一下，我们今天一定要建堂。这些都是打着主的名义，一些以个人的什么野心。我们放弃，全部的放弃，啊，欲急无所求，欲足求一切。而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放弃自己的一切追求，放弃一切自己的图谋。主啊，就像保罗遇到主的时候，主啊，你是谁？要认识我们的主。啊，保罗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你到底让我做什么？这是真正清心的人。清心的人不是和尚就绝情是吧？寡欲。不是中国道德说的“必立千人，无以什么自刚”啊，那是一般的道德的表演和所谓的称之好修养。但是真正的清心是完完全全像耶稣基督说的：“你要舍己 ，self denial。”啊，我们看到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peacemaker。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 trouble maker。太多的制造麻烦、搅扰人的人，啊，让我们看到也有太多的这不好，还有 peacekeeper 就是和事佬、老好人，不讲原则、和稀泥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不解决问题，不面对问题，维稳、维和。啊，最后部队一致，照打不误。啊，所以这些啊都是啊 peacekeeper。但是我们基督徒既不要做 trouble maker， 既不要做 peacekeeper， 我们要做 peace 什么 maker？ 我们要主动的、自觉、自愿的给人带来什么和平？首先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耶稣说：“我来了不是给地上带来和平，乃是让地上动什么动刀兵。”啊，你不要取悦于人，你不要讨好政权。啊，你不要为虎作伥，最重要的是要劝人与上帝什么和好，这是真正的 peacemaker。 所以我们是为主劝人与上帝什么和好。保罗讲，我劝你们与主什么和好，劝你们把这和好的信息带给各族各方的什么人，这是真正的 peacemaker。 然后讲的是为义什么受逼迫，甘心乐意的，哪怕别人啊，就像耶稣讲，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什么有福了。哎呦，登山宝训实在有的时候实在不像人说的话，那这怎么叫有福了？这不叫倒霉吗？那怎么叫你就有福了呢？所以圣经都是神说什么默示的，以教训读者，教导人，使人归教导人，学以使人归正，都是什么有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为义受逼迫的，为义受苦的，你是有特权的，是上帝赐给你权柄，你是有福的，你是蒙了至高上帝的什么祝福。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总会受逼迫，逼迫就是 pressure persecution、peer pressure 同龄人之间有没有压力啊？同事之间有没有压力啊？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压力啊？这个鸟儿栖飞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啊？有没有空气是不是压力啊？但是鸟儿栖飞的时候没有空气还能飞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鸟一样，人人都有压力，人人都有痛苦，人人都有挣扎，人人都面对生老什么病死，穷人有穷人的痛苦，富人有富人的什么痛苦，男女有男女的痛苦，老人孩子有没有痛苦？哪在这个世界上哪有没有压力、没有痛苦、没有征战的呢？但是你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那就是蒙福的什么标记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那就说明圣灵在你心中什么做工了。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作为基督的门徒，你首先要有内在的标记，或者是内在的资质。这些标记、这些资质，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所生成的果子，我们可以用美德什么称之。兄弟兄姊妹，圣经不是教人做人的，圣经也不是教人做基督徒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你要根据圣经分辨你到底是否有神的灵在你身上运行，你是否是认罪的人，是否是悔改的人，是否是新造的人，是否有真正的进步。而圣经不是教你做，圣经说你们是什么，或者说使人和睦的人，不是说做和睦事的，不是做什么事，也不是让你做什么样的人，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就是门徒的外在标记与善行啊。然后我们看到在十三节到啊二十到十六节讲的时候，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山上的城，你们是灯台上的什么灯啊。很多人讲到中国家庭教会，那就是 underground church 地下教会。我说我们不是地下教会，我们是四上教会。那什么叫四上教会的？地上的盐，世上的什么光，山上的什么城，灯台上的什么灯。而这个方面，地上的盐啊，就是为这个世界带来更新啊，反被这个世界的腐败，使这个世界能够我们知道反腐啊，消除腐败。但是只有当我们基督徒兴起的时候，只有我们当有盐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给这个世界带来 purify， 使这个世界更加的净化。那北京大陆有很多的雾霾啊，空气污染了啊，水资源污染了，森林污染了，土地污染了啊，甚至有些工厂啊，他不愿意污染土地，不愿意污染空气，就把他的这个工业废水用高压泵打到几千米之下，可怕不可怕？连整个的深层水、深层地下水都是污染，无法消除的污染，很可怕。而人心真的是比万有是吧，都贵的啊！为了一点点所得啊，不计代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如果是我们是地上的盐，那我们就给这个世界带来洁净啊，就能够真正的防止什么腐败。但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啊，并不是不信主的人，世界上最可怕的人是自以为信主了，自以为你是盐，但却没有什么言论，这是最可怕的，这是最可怜，这也是上帝最什么憎恶。当我们没有言论的时候，圣经讲你就会被踩在什么脚下。然后圣经英文圣经我们看到啊，以后无用，在英文中有一个成语是来自亲近们，叫 good for nothing， you are very good for nothing。 你说我 very good， good for nothing， 那就是废物，梁山的军事无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反倒成了废物，反倒成了无用，反倒成了垃圾，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发挥光与盐的什么作用，那你就是垃圾。那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垃圾焚烧站，那些垃圾，那些不荣耀上帝，那些不照顾他人，那些不认罪悔改的，那些甘心乐意的做垃圾的，污染别人的，污染自己的，最后就到地狱的个垃圾焚烧站里，也是各就各位的。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地上的盐，承造在世上的光，
不要说别人黑呀，哇，他太黑了，共产党太黑了，专制太黑了，共产党太黑了，民主党太黑了，不要说别人黑，你自己如何？说要有光，便有了什么光？你鲁迅先生整天的谩骂黑呀，很多的社会评论家，很多的愤青，很多的愤人打人，啊，这黑那黑，这鲁迅先生自己也承认，啊，我用希望的盾牌来抵挡空虚的暗夜，但是带着希望的盾牌的后面。也是空虚的什么暗夜，你这样黑打黑，黑吃黑，只能是谁比谁更黑，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意义呢？和世上那些评论家有什么价值？世上那些哲学家，世上那些政治家，世上那些搞政治宣传的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什么意义，哪怕赶走了一个鬼，又来了什么七个鬼，那人的情况比袁泉更什么？更不顺。他弟兄姊妹，你们是城造在山上 ，polis 城 ，politics 城代在希腊文中是指城邦，而是指公共生活，而是指代表城市、代表文明的。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什么而降，而它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从伊甸园，从奴耕的生活。到高度文明、高度发达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爱沙冷。但是无论如何，当初清教徒来到美国，他们也是说城道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 ，a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所以他们自觉自愿的把主的话语带入到教育，带入到市场，带入到经济，带入到科研，带入到公共生活的各个什么领域，因为他们看了主的恩典。是山上的什么城，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所以基督徒不要太注重政治，但是基督徒也要参与政治啊，基督徒不要过分讲政治，但是基督徒要讲天国的什么政治啊。有的传道人说，哎呀，我传道30多年从来没有讲过政治。我说你白传白讲，你讲的信息和公共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些36计走为什么上帝，你是孙子的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你是逃避主义的，你逃避政治，你逃避文化，你逃避科研，你逃避新科技，你逃避各种各样宗教的 confrontation， 你逃避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你逃避挑战，你就只是想着信耶稣升天堂。啊，所以这样的人，那不信主来讲，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更可怕的是，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人，多了个神仙。当然也不是神仙，可能是半仙儿。啊，所以很多半仙儿游来游去，打包来打包去，狂奔乱行，到处传道。但是并不晓得到底上帝是谁呀？到底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个人、家庭、教会、社会、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是什么？到底我当如何行，才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然后我们主祷文教导我们的主啊，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我们祷告的是主啊，愿我早早把我踢走算了。所以我们都是顶风作案，啊，我们都是，啊，所以圣经讲说祷告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祷告也为什么可憎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牧师传的人，哎，去祷告吧，你祷告吧。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你的祷告是可憎什么可恶？为什么呢？我们常常想通过祷告来向上帝满足我们的什么心意。所以有的传道人，有的神人，大家去祷告下帝，祷告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上帝来满足我们的心意，给我们干活就是。这是何等的可怕！这不是真正的宗教，这是 manipulation， 这是巫术，这是 magic， 这是魔术，啊，这是就像那个当初的希律王，耶稣，你给我们行个神迹看一看，你给我们变个魔术看一看，看看热闹，真热闹。对，这些都不是心中真正有圣灵做工的什么标记，你们是啊，灯到放在什么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照亮你一家的人，照亮教会作为主的一家的人，照亮这个社区。不管上帝给我们多大的亮光，我们就要把这个亮光什么 发出来，归荣耀送在什么？给上帝。
好，弟兄姊妹，我们讲完美德，讲完善行，那关键的是你怎么称之为美德，怎么称之为善行呢？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就说，判断美德与善行的标准是上帝的什么？律法。耶稣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因为很多人看到耶稣这样大能的服侍，革命了，要变天了，耶稣要把律法和先知都什么废掉了啊！所以他们认为一个新奇的教程，不是耶稣基督不是来满足你的好奇心，耶稣基督不是来给你搞一些宗教表演啊！耶稣基督来是要把人从最终什么拯救出来的。既然要把罪从把人从最终拯救出来，如果废掉了律法，因为犯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如果废掉了律法，没有律法何有罪可言呢？而今日教会中为什么变成了廉价的恩典，变成了随随便便的相信呢？就是因为不讲上帝的律法，这样我们就不知道犯罪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而且罪的公价怎么样？就是死。而且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而且耶稣基督上帝拯救人，绝不违背他的律法，绝不违背他的公义，反倒见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律法位尊位大，是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之下，他的教训成全了神的律法，他的死也成全了神的律法，是完完全全告诉我们律法是不能够什么废掉的，甚至一点一话都不能够什么废掉的。而这样的教训我们需要归回圣经，需要归回耶稣基督自己的啊强调。所以耶稣如从正面强调，我还不是要废掉，但是要什么成全啊。耶稣成全当然我们说的话长，成全是指两个方面，但是在这个地方是唯有一个含义的，成全是指完全的按照神的旨意来解释神的律法。所以底下耶稣说，你们听见古人这样讲，你们听见古人这样讲，都是法利赛人对神的律法错误的什么解释。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应当是什么，是这样。因为耶稣他既是当初的耶和华律法主，他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他当然也是上帝什么本身，所以他对于上帝的律法本身也有最好的什么解释。和他通过他的教训就完完全全破除了当时的那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于律法的谬解妄解强解啊，这是啊登山宝师兄讲的非常清楚。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用夸张的手法去夸，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天会不会废去，地会不会废去，天是上帝的宝座啊，地是上帝的什么角度，然后天地这样的天不会废去的，为什么？因为一人必要承受地土，你要把天地都废去了，让我们承受什么？所以从整个的经文来看，耶稣就强调，哪怕是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何况天也不会废去，地也不会什么废去。所以你不要想废去上帝，也不要想废掉上帝的天地，更不要想废掉上帝的真理和什么律法。你要改变的是唯独是什么你自己，天国近了，你要什么悔改，你不要想废掉上帝，你也不要想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你也不要想改变真理，改变神所设立的什么法则，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让我们看到，所以耶稣基督用隐身强调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 this listCommandments 啊，在中文圣经翻译成单数啊，但是我们知道，无论何人废掉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什么？老几啊？啊，这个我们今天没法展开。根据教会传统的解经，这就是不得救，因为他们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什么不能服。但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能够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什么典章，然后上帝就会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中，让我们甘心乐意的什么遵守。但是那些输血气的没有重生的，他们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讲的说，他们明明知道神的律法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他们不仅自己去行，还喜欢让别人什么去行，再拉一个垫背，
让更多的人享受最终之乐，一同什么灭亡。啊，就跟啊，应当是王朔写小说一样，过把瘾就死。对。然后我们看到，再往底下看，然后无论何人遵循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循，他在天国是成为什么？他是敬畏上帝，啊，他是行公义、好怜悯的，啊，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格的，他不是自欺什么欺人。啊，当我们讲的说 least commandment， 什么是最小的诫命呢？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请大家我就这样，看到《申命记》22章第6到第7节，啊，你们若遇见鸟窝，在路上遇见鸟窝，哎，路上有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有小鸟或有蛋，母鸟孵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鸟带小鸟一并什么取去，总要放母鸟，只可取雏鸟，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可以得以长久。就说上帝连掏鸟窝的事都可以，但是人在掏鸟窝的时候都有贪心不公义，杀鸡什么取卵，这样你的子孙后代还能继续掏鸟窝吗？看到 a bird view， 看到小鸟这么漂亮，或者掏掏鸟窝，哎，都是很有意思的啊。但是像你这样做，不光是母、雏、蛋，你都吃了，你还让别人吃，还让别人玩吗？所以看到这样的小事，就显明人心是何等的败坏，上帝是何等的真。啊，这现在的依靠的这个环境保护，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然环境保护，土地需要安息，环境需要保护，我们要实用，我们要享用，但是对自然资源不要什么滥用，不要滥财什么滥发啊，不要只要自己幸福，就不管子孙什么后代啊。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赚的钱，不是赚的他个人赚钱的，是赚的是子孙后代的什么钱的，是因为断子绝孙才赚了钱，是这样啊。他们把食物污染，把土地污染，把水污染，把空气污染，把每一个细胞都污染，啊，是很可怕的。大家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教训中，从这些解释中，我们看了什么教训？我基督徒应当遵行上帝的诫命，并且教训别人什么？遵行。因为耶稣基督教导说：“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什么诫命？”啊，要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因为耶和华上帝也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上帝，上帝不是一个溺爱的上帝，上帝不是一个大爱的上帝，上帝是守约什么？是慈爱。上帝的爱是公义之爱，上帝的爱是圣洁之爱，上帝的爱是智慧之爱，上帝的爱不是稀里糊涂的、难得糊涂的乱来。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管是耶稣的教训、使徒的教训、使徒约翰他是爱的使徒，凡是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关键你有没有重生。如果你重生了，那么凡就会爱生他之上帝，也必爱从上帝什么生的。我们若是真正爱上帝，有遵守上帝的诫命，从此我们就知道爱上帝的什么儿女，而且我们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 What is the love of God？ 到底什么是爱上帝的？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上帝。不要骗人，也不要骗自己，不要说我爱上帝，我爱上帝，你的爱不可，你的心不可，你要唯喜爱耶和华的什么律法，而且昼夜什么思想，免得你自欺什么欺人。然后我们看到，大家底下看到耶稣的教导、使徒的教训、教会的正坛，比如说164节。啊，基督教徒时期的，基督教典尊时期的，他们的为信的小教育呢，说上帝要人尽什么责任？怎么叫顺服上帝呢？上帝要人所尽的本分，乃是顺服他显明的什么旨意啊？十条诫命，孝敬父母啊，夫妻相爱呀、啊，敬重、保护、祝福别人的生命啊，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要有贪心，不要得红眼病。哎，这些都是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说上帝岂不向人启示什么作为顺服他的标准呢、啊？上帝岂不向人启示道德律？上帝的自然界中设定了自然，在人与人之间设定了什么道德律？如果我们没有道，就没有德。没有德是因为没有什么道，
啊，道是指我们的信仰，是指我们的真理。啊，德乃是我们合乎道、合乎真理的，乃是什么？
德。啊，道德的集中体现在什么方面？集中体现在实践里面。底下我们快快看。那实践的总纲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也是我们人教的教训。好，弟兄姊妹，最后我们讲天国与恩典之道。我想提三点：说我们是否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是否真的愿意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在几个方面信他？你是因为吃饼得饱，有物质上的满足，你就信耶稣；或者喜欢神的启示、宗教上的灵验；或者是希望曲线救国。原来教育救国，德先生、在先生，现在是我们要用基督教先生，要用基督教救中国，这也是很可怕的烂主啊！因为过去我搞命运，搞不出名堂来，所以我用基督教来搞命运啊！我把基督教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出路，这也是可悲可憎的利用基督教，对，也不是真正的唯信主。哎呀，我喜欢研究圣经教义啊，我做理论上的研究啊，我觉得圣经真的是一个上帝啊，然后。这应当信这个上帝，但是鬼魔也信，确实是什么震惊。你这些历史的、理论的、教义的、科学的啊、宗教学的、人类学的，从各种各样的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圣经，来喜欢圣经，其实都是让你自高自大，和魔鬼的信心什么一样，不是真正的信心。好，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按照基督的吩咐和样式来效法基督？什么叫按照基督的样式来效法基督呢？在显明的旨意上啊，在上帝具体的建立上。就要按照上帝的律法去行，啊！但是关于我们身体健康如何，关于我们的工作状况如何，关于我们在哪里死，我们怎么死，这些上帝不显明的事情呢？我们要信靠上帝的什么护理？上帝，你掌管什么万有，我就应当知道，我应当知道，我就要应当做好，我应当什么做好？至于重大的事，我也不妄猜的，我更不会什么妄行的，我知道神掌权。我这是尽我自己的责任，什么信？哪怕不信主的人也晓得，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该参悟的、该学习的、该研究的、该工作的，就要好好什么去尽人当尽的什么本分。但是最终结果如何，上帝知道啊，上帝掌管啊，你不要取代神的什么本真。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点，那我们是否有真正悔改的生命？我们是否有像耶稣所讲的？这些内在的美德，我们是否有外在的善行？我们是否定制从今天开始，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上帝带领我们的每一个地方，都要做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一切爱他的话语，按照他的话语去行。天父上帝，谢谢你赐下你宝贝的恩典，这是生命的恩典，这是生命的道理。主，我们常常刚硬非你，我们不愿意信你，哪怕你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也常常是小心，我们也是常常是不信，我们也常常是假冒为善。哪怕我们像彼得一样跟随你，领受你莫大的恩典，我们也会在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次、两次、三次乃至更多次的否认主。但是主，你的拣选、你的救赎、你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愿你在我们心中成了工作，也必成就这个，直到我们安然见主的那日。谢谢主，荣耀颂赞归给你，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